认识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基牧师，请看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六节。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六节，这二人有权柄，在他们传道的日子，叫天闭塞不下雨，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，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。注意启示录十一章第六节意义是什么？我们看到神赐给这两位忠心的见证人有很大的权柄，让他们可以管理降雨的事情啊，就是控制这个下雨的这时间，也能够使水变成血，这是神给这两位见证人行神迹的能力。这会让我们听众朋友想到是谁呢？就想到以利亚跟摩西，这两位都可以行神迹的，以利亚和摩西。那么这节经文也会让很多人认为，这两位神的见证人是不是就是以利亚和摩西？因为先知以利亚曾经说预言啊，十天不降雨，天就不降雨的。那么摩西，我们也看见摩西曾经使十个灾害降在埃及当中啊，摩西这个十灾降在埃及人当中。有些人提出这些论点，当然啊，都很有圣经的基础，也读起来看起来很对。但是听众朋友，不论我们认为这两位见证人是谁，其实都是我们啊是一种猜测啊，不能够做最后的确定。那么我们就要来看这个启示录十一章六节，他说用各种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。攻击世界，为什么攻击世界？因为神赋予这两位先知有权柄有能力降灾祸攻击世界。这个跟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神也有这样的权柄啊，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啊的权柄一样啊。我们可以参考启示录十九章十五节，就是这我们看到，我们还是解释十一章六节说各样的灾殃。各样的灾殃指什么呢？就是摩西在埃及所降下那些灾祸，这是各样的灾殃。但这里的灾祸，听众朋友，当然比摩西时代所涵盖的降灾祸的范围更广更宽阔，而且更严重。未来的这个灾祸会更严重，比摩西所降的十灾还要厉害，还要严厉，更重大。我们现在看十一章六节下半怎么说，特别说能啊，十一章六节这个经文说到能随时随意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对这两位忠心的见证人非常信任他们。那么听众朋友，神会不会能够信任你呢？能不能够把这个有这样对我们有这样的信任呢？但是我知道今天神并没有将财富交在我们的手中做给我们做管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也许我们并不是最忠心的人，也许我们不配得神对我们这样的信任。神也没有把大权这种能力啊交在我们手中，因为我们知道神没有特别没有把权力交在某人的这种权柄啊，免得某人自以为啊很有权柄很有能力。所以时间可以给我们做证明，神一切所做的都是有道理的，因为神没有这样的信任我们，神也没有这样的把权柄交给我们。那么所以神不容许某某人得有大能有这样的权柄。所以时间证明神所这样做是对的，因为感谢神，神没有把这样的权柄啊，甚至 交给人，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权柄啊，因为人没有这样的权柄，很好，倒是一件好事。如果把权柄交给在我们手上，那这可真是不得了了。所以我们这读这些经文，我们知道神没有把这样的权柄交给我们，其实对我们啊是一件好事。我们继续看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七节，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，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，并且得胜，把他们杀了。啊，这里说到这位两位见证人，当他们完成神给他们的使命，他们因为主耶稣为神做见证之后，那么这里提到这无底坑上来的那个兽啊，兽当然是就讲敌基督啊，就是那个兽，那么他取得的啊，他是大有权柄的啊，一个罪人啊，这个兽，那么他这个兽做什么事情呢？他首先啊，恢复那个罗马帝国，将罗马旧的罗马帝国恢复古代的罗马帝国。当敌基督将来掌权控制世界之后，那么我们知道敌基督将会伤害杀害这两位神的见证人。那不单单这两位见证人，敌基督啊将会杀害许多为神做见证的人，因为这是神可以说是在神的掌管之下，神应许敌基督降刑，所以将来会有一个时代啊，就在末世的时代，那个时候黑暗会暂时的战胜了光明，黑暗会暂时战胜了神的公义啊，邪恶那个时候会掌权克服战胜了公义，那时地狱也暂时的好像把天国打下来一样，所以这些都是神应许敌基督，应许撒旦，给他有机会，只是暂时好像是得胜一样，因为神许可撒旦在这段时间兴风作浪，横行霸道啊，这是神应许给他们这一段时间。那么我们看见神这两位忠心的见证人，他们仍然能够完成了神交付他们的使命，所以这两位见证人其实是什么？其实原文这个见证人的意思啊，原文的意思是什么？听众注意，在这里所指的见证人就是为主殉道的意思啊，就是他们是殉道者，原来这个见证人就是为主殉道，殉道者的意思。请看启示录十一章第八节啊，我们看启示录十一章第八节，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，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，又叫埃及，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。注意启示录十一章八节这个意思。那么这里提到有两位忠心的见证人就马马虎虎的被埋葬了，这里让我们知道今天这个文明啊，所谓文明的时代常常会是表面上是虚有其表，其实是很残酷很蛮横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说到尸首，就表示什么呢？就是表示那时候世上的人对这两位忠心的见证人很轻看他们，很厌恶他们，就把他们什么，把他们的尸体当作什么畜生一样，连畜生的不如啊，被羞辱。那这里我们再看启示录十一章八节说到大城，这个大城指什么地方呢？就是指耶路撒冷。所以我们读以赛亚书一章十节，记得先知以赛亚曾经把耶路撒冷也类比成为像索多玛一样啊，已经很不敬虔。以赛亚书一章十节就是这个大城啊，就是可以说就是指耶路撒冷。又接着又说又被称为埃及，称为埃及什么意思呢？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上或者政治上，就是敌基督已经什么，已经掌控了这一切，表示一个已经属于敌基督的影响已经渗入到每一个层面。所以我们读启示录十一章八节的下半就知道了什么，就是这些人就是什么所说明的，启示录十一章八节下半什么，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。那么这里确定这个大城就是指耶路撒冷。接下来我们看启示录十一章第九节，注意启示录十一章第九节的意思，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，又不许把尸首 放在坟墓里啊，这个好凄惨啊。这里让我们听众朋友想一想，这两位忠心的见证人他们被处死。我们知道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后，比拉多也允许主耶稣的朋友把主耶稣的尸体从十字架上取下来啊，为他安葬。但是启示录十一章这两位见证人并没有得到这种的礼遇，所以我们看到当世代的人呐、啊，好残忍。当世人听见啊，这两位忠心的见证人被杀害的时候，他们觉得很惊奇，也许有人还不太相信，真会这样的事情吗？意思我们就举个例子说，也许那个世代啊，我们就说，也许有电视直接的广播，把这个两个忠心见证人传播到世界各地，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看到未来这三天半，那么这两个忠心的见证人关于他们的尸体的报道。听懂没有？这里让我们听众朋友可以想到，今天啊，我们也活在一个不信神啊、不信真神的一个社会里面。很多人有这个好奇心，这是病态的好奇心。他们做什么呢？他们就看热闹，看这两位见证人的遗体。我们也知道，一个堕落的社会如果要指责或者要残害他们讨厌的人，他们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？今天一个很残酷的手段什么呢？就是最羞辱人、最邪恶的一个手段，就让这些人死无葬身之地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因为我们要羞辱一个人呢、就让他没有地方埋葬，死无葬身之地。听懂没有？也许这两位忠心的见证人曾经预言，在刚才我们读启示录预言，这两位见证人曾经预言说他们将会从死里复活啊，虽然圣经没有这样说，但是当然有可能性。所以为了避免再有一个空坟墓，所以他们就很邪恶，让这两位忠心的受难的被处死的这两位见证人，让他们的尸体啊暴露在摄影机的前面，做一个实况的广播。所以按照刚才我们读的启示录的圣经，让他们的尸体暴露在大众面前有三天半的时间。接下来我们看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节怎么说，当时人反应是什么，对这两位忠心的见证人。启示录十一章第十节说，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，互相馈送礼物，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。听众朋友，这两位忠心神的见证人，他们的死亡竟然他们一点都不悲哀，悔改归向独一的真神，地上居然什么大肆庆祝，来个嘉年华会。这里我要提醒听众朋友，今天的世人会不会有同样的情况？对于传福音的人，两位神的见证人他的死亡变成什么，他们还要庆祝？我要这样讲，也许听众朋友听起来心里很不舒服。今天的世人就把圣诞节，我们知道圣诞节是一个纪念主耶稣降生的日子，今日的世人的圣诞节变成一个什么？变成一个狂欢的一个日子。会不会今天的世人就是这样子？那今天的世人他们的哲学是什么呢？这个很奇怪的，就像圣经所说的，就是哥林多十五章三十二节，请回去再去默想这个经文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二节说，他们现在的人啊，心里想什么？人生哲学是什么？就是他说，让我们快快乐乐的吃喝快乐吧，因为明天就要死啊。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二节所说的，让我们吃喝快乐吧，因为明天我们就要死啊。但是这样说的人，显明他内心啊是很恐怖，这个人的内心啊可是很邪恶。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代所教导我们啊，你要及时行乐。其实曾经有一位圣经啊学者形容现在的时代，讲到人心啊很悲哀很灰暗，因为心里有恐惧感，现在人精神常常错乱，一个人很残忍，有人的行为很卑鄙可憎，所以现在的人很多人就是什么，就等于像行尸走肉。说刚才我们读这个启示录十一章十节，他们怎么样，他们既然欢喜快乐啊，大家互相送礼物，表面看起来啊，今天大家也庆祝圣诞节啊，节期大家一个庆典，其实他不是真正在庆祝主耶稣的生日，悔改归向神，其实是什么？是撒旦的一个节日，变成一个把圣诞节变成一个撒旦的节日。那么现在我们看见今天所谓的圣诞节，大家在庆祝真正庆祝圣诞节吗？其实 现代的人越来越远离啊耶稣基督，越来越远离，不明白耶稣基督降生的真正意义在哪里。就今天的圣诞节变成什么？变成一个异教徒的一个商业的模式啊，大家就吃喝玩乐，变成这个圣诞节啊，去度假等等。但是听众朋友，我们会发现未来的终有一天末世的时候啊，人会完全的背离啊圣经的真理，离开了基督教的真正的意义。那么现在我们也看见现代已经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了，所以他们不是在庆祝圣诞节啊，我们读刚才读启示录啊十一章第十节的时候，他不在庆祝圣诞节，他们在庆祝敌基督的行为，敌基督的恶行，他们在这里庆祝。他们不是庆祝耶稣基督在伯利恒降生，而是庆祝敌基督的恶行。这是我们这样说。接下来听众朋友，有很稀奇的事情发生了，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十一章十一节。启示录十一章十七节，过了这三天半，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，他们就站起来，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。注意这些经文啊，很有意思。启示录十一章十一节说，过了这三天半，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，他们就站起来，看见他们的人甚是惧怕。他们怕什么了？因为那个时候世代的人，他们正为这两位神的见证人的死亡，他们还庆祝，开庆祝会啊！也许当时的电视台正对着他们的遗体做广实况转播，但是在转播当中，实况转播的时候啊，这两位殉道的见证人忽然间从地上站起来，就是复活了。当时的转播网一定是非常的恐惧害怕，因为他本来以为说这两个见证人已经死掉了，他们厌恶他们，但是现在这两位见证人啊从死里复活了，所以他们想要赶快把这个转播节目把它停下来啊，他们不广播了啊。但是这两位见证人忽然已经站起来了。我们看启示录十一章十二节怎么说，这很重要。启示录十一章十二节说，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，对他们说，上到这里来，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，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。听众朋友，哇，这个实在应该把这个录下来，这是电视应该把它录下来，太奇妙的。好，我们再把它读一遍，启示录十一章十二节，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，对他们说，上到这里来，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，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。哇，这个实在太好了，一个电视节目了啊，要可以广播这个最好啊。他们就这两位先知从死里复活先知驾着云升到天上去了。所以启示录十一章十二节所说的一个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十一节是描述这两位见证人已经从死里复活了。那么十二节所重点所描述的什么呢？启示录十一章十二节是什么？就描述这两位从死里复活的见证人啊，升到天上去了。所以听众朋友，当我们回想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，后来我们看见门徒看见主耶稣升到天上，也看见啊，我们有一天会看见主耶稣在末世有一天会再来到地上，同样的都是驾着荣耀的云彩驾临。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重要的信仰，主耶稣已经升天，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，正为我们代求。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啊，也是驾着什么荣耀的云彩将降临在地上啊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看到这个现在第六只号角吹响了之后所发生的事情，现在这第六只号角跟第七只号角我已经强调过，现在是在间奏。就现在我们在什么时候呢？是在第六只号角跟第七只号角还没有吹响之前，这段时间是一个间奏曲。到目前为止，第六号号角吹响的时候都是降灾祸的号角，所以我们已经看到第二个灾祸出现了，跟第六个号角有密切的关系。现在要发生另外一个事情就要出现了，发生什么事情呢？请看启示录 十一章第十三节，就是将要发生大地震，大地震会发生啊！我们读启示录十一章十三节，正在那时候，地大震动，墙就倒塌了十分之一，因地震而死的有七千人，其余的都恐惧，归荣耀给天上的神。所以听到没有？这就说到大地震，地大震动，城墙倒塌了，人死的，城倒了十分之一，地震而死的有七千人，其余的都恐惧，发生什么事情还归荣耀给天上的神。那么这里说到这些被杀的人，这个数目要加入前面我们也提过已经有被杀的人，我们已经读过了以前啊启示录的前面几章，世上已经有四分之一人口被杀害，然后呢又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被杀害，那么加起来总数啊其实已经超过一半的人口被杀害的，当中有很多是殉道的人，现在又加上七千人，那么难怪我们想到马太福音24章22节主耶稣所说的话，主耶稣说的话很安慰我们，因为每次大地震发生的时候人死了很多，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22节提出警告，也是盼望人看见地震发生的时候啊，要赶快想到啊，神的审判要到来，要悔改归向耶稣啊。主耶稣怎么说？马太福音24章22节记载，主耶稣说：“若不减少那日子，凡有血气的，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啊。”所以今天听众朋友，当我们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，认识圣经，就告诉我们赶快，凡有血气的，应该赶快悔改归向耶稣基督，接受神的救恩啊。所以这里提到大地震，看起来啊，那个时候大地震的范围还是在耶路撒冷，就像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啊，以及主耶稣钉十字架受难的时候也有地震发生啊。这个记载在马太福音28章还有的27节啊，还有51、52节都记载，就是讲到关于地震的事情啊。这里提到说因地震而死的有七千人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七千人到底我们就是想一想看，这七千人为什么用这个七千人来描述呢？那我个人认为这个七千人就是特别指那些很有名声的人，很有钱的人，好像那些很有名望有名有姓很出名的人，但是这些人很可惜都他们没有信耶稣，他们跟随的敌基督的脚步，他们是拒绝福音的人，是跟随敌基督的人，所以这个地表示这个七千人啊是讲那些有权有势跟随敌基督的人啊。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末世的时候啊，当敌基督掌权的时候啊，这些有名有姓的人啊他们曾经名声都出在头条新闻里面，这是出名的人，有权有势的人在头条新闻都出现过。我们现在继续看启示录11章14节，第二样的灾祸过去，第三样灾祸快到了，听到没有？启示录的经文让我们心里面感觉到很恐怖。第二样灾祸过去了，第三样灾祸快到了。那么这里说到第二样灾祸已经结束的时候呢，第三样灾祸虽然没有立刻的临到，但是特别提到第三样灾祸也快要到了。那么当第二样灾祸人死了这么多结束之后，天使虽然还没有吹响第七个号角的声音，因为第三样灾祸也是要出来，将要出现。因为这个第三样灾祸不是第七号吹响号角才出来的，是第二个号角出来之后出现了第三样灾祸。当我们要记得，当第七号号角吹响的时候啊，是代表什么呢？代表大灾难时期已经结束了，要进入千禧年的时代。所以听众朋友现在先明白，现在还是讲到第六号吹响，当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啊，就是什么时候吹响呢？就大灾难时期的结束以及进入千禧年的时代。所以我们听众朋友，今年我们活在还是第三样这个灾祸将要到来的时候啊，所以我们听众朋友，我们要警醒祷告，不要入到迷惑啊。所以我们先提醒，我们要读到启示录12章12节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发现有一个重大的事情出现。我们下一次要读启示录12章，那么我先提醒听众朋友，我们先看启示录12章12节出现 一个很特别的事情，先知看见什么呢？看见这七位这个敌人出现，有一个七个敌人出现的时候啊，看见一个什么？撒旦从天坠落。当撒旦从天坠落的时候啊，那么第三样灾祸啊就要开始了。第三样灾祸开始了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读到启示录第十一章的时候啊，我们看见啊人这些灾祸啊，这两位忠心的见证人，神已经把他提到天上去了，也看见第三个灾祸将要到来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们一个基督徒知道圣经给我们机会可以向他悔改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末日的审判已经告诉我们，透过启示告诉我们，末日的审判非常非常的可怕。今天的基督徒，我们该如何面对未来的大审判，未来的大灾难来临，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什么态度？盼望听众朋友欢迎你来信啊，来分享你我该如何面对未来的大审判，我们该如何做。欢迎来信分享你个人的看法，我们该如何面对啊？特别是今天的基督徒该如何面对末日的审判。那么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。愿神祝福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